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瑞典人权会议呼吁彻查中共盗取器官黑幕。2006年6月19日，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市会议中心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人权与未来”的人权研讨会，经由瑞典著名华人人权活动家陈世忠先生和徐文丽先生倡议，数十位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了呼吁彻查中共器官移植黑幕的议案。该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立即对中国的劳改营展开独立调查。曾经遭到中共迫害，后来被营救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前吉林省委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级干部郝秀兰向与会者讲述了他在中国被非法劳教、遭受酷刑折磨的亲身经历。
北美众多城市和郡县宣布法轮大法月。2006年5月，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城市、郡县纷纷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并发布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改善了上亿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法轮大法所提倡的真善忍原则对社会的良好影响，还有法轮功学员们对所在社区做出的贡献。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正在得到各界、各民族、各种族有缘之士越来越多的理解和珍惜。到目前为止，法轮大法所获得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议案、信函和各类褒奖已经达到了2648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坏女孩，好女孩。一个纯真的少女为什么会沦为一个痛恨家庭和社会的偏执青年？一本特别的书又是怎样照亮了她灰暗的心灵，使她回归善良的本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女孩的心声。刚上中学时，我是个天真善良的女孩子，然而上到初三，我们家发生了变故，父母争吵了一年以后，终于还是离了婚。我从此非常讨厌父母，并且产生了叛逆心理，对父母不尊敬，也不听他们的话。后来发展到无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脸色，甚至于痛恨整个社会，认为别人都坏，是这个社会造成了我的不幸。那时，我认为天真、善良是错的、愚蠢的。因为这种长期压抑和不健康的心态，我年纪轻轻就交了男朋友，想找安慰。但是到了高三暑假，男朋友的决裂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于是我更痛恨周围的一切。我恨上天不公，偏偏让我遇到他。我恨我男朋友，更恨父亲，是父亲让我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被迫到外面求寻慰藉。那时我决心，一旦将来我有了报仇的能力，我就报复他们，讨回这笔债。后来我凭着小聪明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可是怨恨在我心中不可遏制的增长，使我认为人都是那么伪善，他们欺骗了我，这个社会欺骗了我，我要砸碎这个世界。这种极端病态的仇恨心理覆盖了我天真的本性，心中的善良也就不复存在了。从此我很少有真心的笑声，没有真诚的友爱，我怀着不信任和防范的心理和同学交往，不愿意主动帮助别人，甚至在别人有了麻烦的时候，我还暗自幸灾乐祸，觉得这样能求得内心的平衡。最肮脏的是，我妒忌漂亮的女同学和生活幸福的同学，暗地里也希望他们遭遇和我同样的不幸。在大学里，我不认真学习，成天胡思乱想，无端的看人不顺眼，有什么事儿从来不忍让，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心里越来越病态，克制不住自己的仇恨。如果将来我取得一定的地位，说不定会采取什么危险的举动，只是因为当时我还只是个弱小的女学生而无法下手，只能恨在心里。就这样，怀恨在心甚至成了我不自觉的习惯，虽然读了十几年的书，也无法扭转我的思想观念。当我都觉得自己无可救药的时候，一本书却神奇地让我脱胎换骨。1996年2月2日，我接触到法轮大法，我像一个迷途多年不知归路的孩子，一下子望见了家门。转法轮等法轮大法书籍中的字字句句都震撼着我的心灵。师父在境界一文中讲道，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通过学法我醒悟了，原来仇恨是错的，是极端自私的表现，天真善良才是对的，我不要当恶者，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善者。法轮大法让我看清了事物间的因缘关系，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知道了恶念只会结恶果。我的心豁然开朗，从此我不再恨别人和社会了，不但不恨，而且我知道我应该真心地感谢他们，因为那些痛苦的经历正是我得法的机缘啊。我还知道了，从前我妒忌漂亮的女同学更是大错特错，因为自己吃了苦，心里不平衡就迁怒于无辜的人，对他们我真是非常抱歉。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确实改变了，我不再记恨漂亮的女同学，也不再幸灾乐祸了，我真诚热情地对待周边的人，渐渐改掉了从前的坏脾气坏秉性，遇到有人对我发脾气或态度不好时，我都能忍让。慢慢的，同学们也乐意和我交往了。不但如此，我还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精力充沛，脸色白里透红。1995年，我得法以前，父亲要求和母亲复婚。当时我出于叛逆心理坚决反对，还不时地发脾气。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想父亲几年来在外地也遭了不少罪，他有勇气回头已经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大幸了，我应该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多为别人着想，对父亲要劝善，不能再耿耿于怀。这样一想，对父亲的态度好了，妈妈和弟弟也不计前嫌，父亲非常感动，任劳任怨地既工作又理家，全家人生活得很和谐。和家人谈了我得法的转变后，他们都支持我修炼大法。是法轮大法挽回了我破碎的家庭， 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将永远被仇恨心理左右，危害他人，甚至成为社会的罪人。我的青春甚至整个生命都会被仇恨断送掉，后果不堪设想。是法轮大法重新塑造了我的将来，让我重新回归纯真的本性。这真善忍的力量真的可以荡尽一切恶念和愚见，让每个人的心中充满光明和希望。
南亚岛国传福音。早在2001年春天，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就来到斯里兰卡，将法轮功的美好带到了这个淳朴的南亚岛国。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儿的人们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根据这儿最早开始修炼的哈尔沙介绍，法轮功刚刚传入斯里兰卡的时候，学员们没有练功音乐，也没有大法书籍，大家非常渴望拥有一本转法轮。后来哈尔沙参加了奥地利法会，在那儿一位台湾学员送给了他一本英文的转法轮，他如获至宝，回来后和大家一起轮流读，并且由会英文的学员翻译给不会英文的学员听。修炼法轮大法后，展现在修炼人中的神奇事例实在数不胜数。比如说，修炼后身体健康了，不好的脾气变好了，学生功课进步了等等。其中有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有一位先天聋哑的孩子被朋友带到练功点，当练功音乐一响起，这个聋哑的孩子十分吃惊地指着音箱示意道，我听到音乐了，我觉得音乐是从这儿出来的。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听到声音，不久后他就用英文说出了他生平的第一句话，法轮大法好。2005年3月19日，斯里兰卡法轮功学员克服了很多困难，成功举办了本地的第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根据参加那次心得交流会的学员说，当时只有30多位学员，都是年轻人。法会那天，学员们带着亲人来参加，大约有200多人。虽然资源缺乏，学员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但是学员们坚定修炼的精神感动了当地最好一家旅店的主管。旅馆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些租金，却提供出了该旅馆最豪华的会议厅，让学员们举行心得交流会。很多人在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后就踏上了修炼之路。到2006年，在斯里兰卡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有了200多名。2006年，斯里兰卡将要举办第二届法会的消息传到台湾后，20多位台湾学员克服困难，带上斯里兰卡缺乏的英文转法轮和大法简介资料等，共装了22个纸箱，来到斯里兰卡协助。2006年5月13日法会这天，五彩缤纷的气球和纸莲花把会场装饰得美丽而温馨。交流会约有300人参加。法会后，学员们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大街上发送大法简介资料，不到2个小时，1000多份资料就被索取一空。当晚哈尔沙就接到了60几通询问电话。从此以后，科伦坡黄金海岸有了集体练功点。至今为止，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2000年，一位国内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关押。当时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他家十几亩大杏子没有主人采摘，眼看就要烂掉了，几万元的收入就要泡汤了。第二天，杏园里来了十几个人，上了树，把杏子一袋袋摘下来，用车拉走了。村里人说，完了，主人不在了，杏子也被人抢光了，这世道怎么让人活呀？然而这些摘杏的人都是附近村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得知同修遭到恶人迫害后，不约而同地来帮这位同修。他们把杏子拉回家，然后一个一个抛开，晒成杏干，晒干后装成一袋袋，杏核也装成一袋袋，整理好后一点不少地用车归还给同修家。没多久，这位同修回家了，把杏干和杏核都卖了，收入一点也不比往年少。村里的人明白真相后，都无不感慨地说，原来是这样啊，现在的世道还有这样的好人，真是少有啊。这些法轮功学员怎么这么好，什么样的师父，什么样的功法能教育出这么好的弟子，了不起啊。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
是子虚乌有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国内一位医生的来信。我是一名医生，看了2006年6月9日健康报第二版刊登的子虚乌有的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一文，文中声称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说纯属无中生有。这使我想起了健康报2006年1月5日第二版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例活体肾移植手术成功。据健康报记者严红的报道，日前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实施的活体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目前供者、受者父子两人均已度过术后危险期，状态良好。据检索，该手术是辽宁省首例成功实施的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手术。报道说，2005年12月23日上午11点，父亲徐广友的左肾被成功移植到儿子徐文广体内。文中还另外介绍说，在此之前，沈阳军区总医院已经成功完成了1500多例肾移植手术，但是亲属间的这种活体肾移植手术尚属首例。试问，在保守的中国，人死了都要讲究留个全尸，那么是谁把肾移植给了这1500多人？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非亲属间的配型是相当不容易的。很显然，要做1500多例肾移植手术，一定是有一个相当大的活体供体库为患者提供配型所需啊。从上述摘要中不难看出，苏家屯集中营事件到底是子虚乌有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连我的同事看了这些报道后都感叹道，共产党真是越描越黑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你可知道都市孤儿的辛酸？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曾经充满天真的笑容，而今幼小的心灵中却承受着生死离别的痛苦。他们就是法轮功遗孤。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朴永鹤的故事。顽皮的男孩也落泪了。朴永鹤今年10岁，家住吉林市，原本是一个顽皮可爱的朝鲜男孩。爸爸妈妈都修炼法轮功，妈妈崔正书先后被非法拘留3次，经历了2次劳教所的残酷迫害，最终被迫害致死。爸爸朴哲峰也先后多次被非法拘留与劳教。幼小的年纪就失去了妈妈，永鹤不止一次哭着向爸爸要妈妈。每当他看到别的孩子和妈妈一起玩耍时，眼中就流露出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伤感。不久前，他在作文中写道，听说北山荷花池的荷花开了，吃过晚饭，我急忙拉着妈妈的手去看荷花。爸爸看了这篇作文，问永鹤，
想妈妈了？
他点了点头，然后用报纸挡住了脸。永鹤失去了妈妈，而另外一位小女孩则痛失了3位亲人。邹法荣今年6岁，小名蓉蓉，爸爸妈妈是青岛法轮功学员。蓉蓉才11个月大的时候，爸爸邹松涛就被淄博王村劳教所迫害致死，妈妈张云鹤在2001年也被非法关进劳教所。蓉蓉的外婆因为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于2001年8月黯然离开了人世。小蓉蓉连接失去了3个最爱她的人，爸爸、妈妈和外婆。4岁的小蓉蓉思念亲人时会垫着凳子趴在桌子上去亲一亲爸爸冰冷的骨灰盒。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孩子还有千千万万，他们有的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有的被学校开除，有的还被迫流离失所，弃学逃亡。并不是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狠心扔下他们。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信中写道，孩子，妈妈正因为爱你才走出来讲真相的。妈妈不只爱你，还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假如谁都不敢说真话了，都敌视真善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等你长大后，你就会明白，妈妈做的事没错，真善人没有错。孩子，严冬就要过去，妈妈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目前，海外法轮功学员正在动员全世界的力量，积极营救和帮助这些孩子们。让我们共同伸出援手，还给那些无辜的小伙伴们一个本应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心结善缘。 人生数十年，命运各不同。有些人霉运接二连三，生不如死，那真是暗道呼噜飘起来，喝口凉水也塞牙，一生中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另有一些人则是吉星高照，幸运常伴，过着安稳快乐的日子。每当运气不好时，人们大多都怨天尤人，却很少有人反省自己的过失。其实一个人如果善念在心，诚心待人，广结善缘与天下，那么他的未来就会远离霉运，衣食丰足而好运常在。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城，有一座著名的沃道夫艾斯特饭店。这家饭店的第一任总经理乔治伯特先生原先只是一家旅馆的普通服务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以自己的善心结下了善缘，善缘又使他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乔治伯特作为一家旅馆的服务生正在柜台里值班，有一对老年夫妇走进大厅要求订房。乔治伯特告诉他们，这家旅馆已经被参加会议的团体包下来了，而且附近的旅馆也已经客满。但是当他看到老夫妇焦急无助的样子时，又真诚地对他们说，先生太太，在这样的夜晚，我实在不愿看到你们离开这里却又投诉无门的处境，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可以在我的休息室里住一晚，那里虽然不是豪华的套房，却十分干净。这对老夫妇经过考虑之后接受了伯特的好意。第二天，当这对老夫妇提出要付钱给伯特时，他却坚决不接受。他真诚地对老夫妇说，我的房间是免费借给你们住的，昨天晚上我已经额外地在这儿挣了钟点费，房间的费用本来就包含在里面了。老先生临走时温和地告诉伯特说，你这样的员工是每一个老板梦寐以求的，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盖一座新的旅馆。伯特当时以为这位老人在开玩笑，他只是礼貌地笑了笑作为回答，不久就淡忘了这件事情。过了几年之后，乔治伯特还在那家旅馆里上班，仍旧做着他的服务生。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老先生的来信，邀请他到曼哈顿去，并附上了启程的飞机票。当他赶到曼哈顿时，在第五大道和34街的一栋豪华的建筑物前，他见到了老先生。老先生看着惊讶的伯特，微笑着解释说，我的名字叫威廉·沃道夫·艾斯特，这就是我为你盖的饭店，我认为你是管理这家饭店的最佳人选。于是乔治伯特成为这家饭店的第一任总经理，他不负厚望，把饭店管理得井井有条，驰名全美国。由此看来，幸运之神喜欢垂青心怀善念的人。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堵墙。一个人如果心怀善念，慈悲为怀，他的心中就没有敌人，恶念招恶运，善心结善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